在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有那个真耶稣教会，好像还有假耶稣教会一样哈。那么真的，但是圣经上讲这样的话，耶稣讲这话是有意义的。我是真葡萄树，那个的确是强调真，的确是强调，我们不敢说有假葡萄树啊，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所栽种的一棵好的葡萄树，或者所耕耘的一个好的葡萄园，结果变成野的了。好的变成野的了，听说在生物上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经验好像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后来越来越糟糕了。我们耶稣讲这句话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也给我们很大的确据，就是我们如果是被主所栽培的，我们一定不会变成野葡萄树，我们是真的会结出好果子，会能得胜。在旧约是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讲到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葡萄园，是耶和华的葡萄树，本来是上帝所栽培的很好的，但是后来呢变成野的了。变成野的就是没有结出好果子，就是没有公义，没有善良，没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耶稣是一棵树，各位，你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耶稣是一棵树，就耶稣比喻自己是好牧人，这个我们熟悉。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不是比喻了，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元帅，耶稣是君王，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圣经也有用动物来比喻，耶稣是羔羊，耶稣是狮子，也有用植物来比喻，耶稣是树，是一棵树，是一棵上帝所栽培的真葡萄树，一定会结出又好又甜的果子。这个看起来很遥远，但是在我们今天台湾却又出奇的接近。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任何经文都给我们盼望，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主，他是全能全善的主，所以我们会有灰心消极失望的时候，但总的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得胜，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连在耶稣身上的枝子，耶稣如果是上帝宇宙万物的主宰所栽培的那一棵树，那他就一定不会失败。这意思有一点好像觉得上帝旧约的时候栽培的以色列人那棵树是失败的，当然也不会失败。那么得救的人是少数，但是真正属神的人永远不会失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会得胜，永远靠着主得胜，永远在基督里得胜，一定会得胜，一定会成功。但我们知道有困难的，我们也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讲到说，在一片美好的田地里面有仇敌来栽种坏的东西，在一片美好的麦子田里仇敌来撒了败子在其中。我也不是要吓各位，各位，我们当中应该都是天父所栽的，或者说我们都是连于耶稣的，耶稣是天父所栽的那葡萄树上枝子，我们当中没有仇敌所撒的败子来败坏搅扰教会的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属主的。这个耶稣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说，他是一棵树，他是一棵真正的葡萄树，唯一的。但他的重点呢，恐怕不是在讲他是一棵唯一的真正的葡萄树，他在讲这棵树上有很多的枝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什么叫属主不结果子？这不能太照字面讲，属主就一定会结果子。这属主不结果子意思就是说，形式上是在教会的，外表上他受过洗，外表上他甚至可能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像一个麦子，其实他是败子。讲再简单一点，外表上他是一个基督徒，实际上不是基督徒，这叫属主但是没有结果子， 这种枝子，我们听了都有一点要被警惕一下。今天是佳节，实在不应该讲的这么警惕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是在教会里，如果我们欢喜快乐参加教会的各样庆典，包括主日，可是我们没有结出果子，没有显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枝子它会减去。如果他最后审判的时候再减去，就最后审判的时候他把麦子败子分开，把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剪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做园艺的。我说耶稣这个经文，包括他平常讲到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牧羊的这些事情，还有橄榄园的那些，我们不太懂，因为跟台湾文化不一致。可是这个树要是很甜，哎，这个很一致。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农人，他家里是种梨的，我就说了一句，各位，我想不是我说，各位，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经验，我们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农业文化实在好棒啊，那个莲雾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葡萄也越来越甜，但其中有个最明显的，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梨啊，越长越大，越长越甜，水越来越多。他说他家我忘记在哪里，就是种梨的。我说哦，你们很了不起，就是梨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枣子也是，你看越来越大，长得快要像苹果那么大了。他说我们台湾的农人，他包括我们都是到全世界不断的找好的种，我想不是种子了，多半是好的那个枝子或者是插枝，我不太知道。他说我们找，譬如说梨啊，韩国现在有一种非常好的梨，最好的梨，这好的梨包括，当然最重要是水多啊，甜度高啊，吃起来口感好啊，可能还包括大，可能还包括一个就是生长期很短，很快就可以长。啊，当我们找到了以后，我听着都有点心凉了。我们就把我们原来水梨的那个园所有的梨都砍掉了，就摘这个新的。他说我做这个水梨的农，这个果农已经这么多年了，不知道砍掉多少批了，只要有更好的就把原来的砍掉。各位，我说有一点恐怖，就是只要不结果子就砍掉。在我们现在文化，不但你不结果子要砍掉，结的不够甜、不够多、不够快也要砍掉。你说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哈，各位，我马上就要讲，教会跟世界不一样，教会有真爱，教会有真神，教会有主，但是教会我们的主就因为他是真的，他有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严厉比世界还要厉害。我们其实这里已经讲了，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了。我们中国人说不问耕耘，不问，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其实不是的。从旧约到新约，从这些果子的表现，我们就看到神是要有收获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节，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基督徒有盼望，这个盼望不可以落空。我们如果信得对，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是，生活中有很多失望的时候，这我都承认，很多失败，很多我们想的也不对，得罪上帝，很多时候好像魔鬼得胜，有很多这个时候。事实上教会软弱的时候好像还居多，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对上帝有盼望，相对的也是神对我们也是有盼望的。神也是撒种人，神也是栽培人，他是存着得粮的指望去耕种的。他耕种我们这个教会，他希望在我们身上得到各样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他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他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多结果子，多得人，有更多的成长，有更多不管是人上面的成长，人数上面成长，或者是灵里的成长，包括我们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善良，越来越蒙恩，越来越散发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越来越有光，越来越有爱，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圣洁。我们的生活中是结满果子的，丰富的果子，不是贫瘠的，不是愁苦的，不是落后的。对了，有愁苦有落后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越来越像主。我刚刚提到的以赛亚书第五章就讲到说，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讲到，耶和华像一个很勤快的园丁，他选了一块最肥沃的土地，他刨挖园子，他耕那个土，他剪去石头，然后他栽种上等的葡萄树，他指望结好葡萄，当这个好葡萄变成野葡萄以后，第五节，我必扯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上帝就不要了。哦，各位，这样的信息我们在教会里很少听到，可是这是旧约里面以色列是活生生的例子，神慈爱，神充满慈爱，神忍耐等候，这都是真的。从旧约到新约，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等候是真的。神不断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浇灌我们，不断光照我们，不断的修剪我们，不断的施肥我们，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而且我们不结他还是宽容，不结还是宽容。各位，但是不会一直宽容下去，就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一定是麦子败子分开。在最后审判之前，他也在我们生活中，就如同在以色列历史和教会历史上，他会管教，会惩治。那我们希望在这管教惩治中，在火一样的试炼临到中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最好是平常就多结果子，当征战来的时候，艰难来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火炼一般的试验能叫我们更美好。我们是旧约讲，新约罗马书也讲，我们是剩余的民，我们是在艰难困苦熬炼引诱当中，我们仍然被主保守，坚持信下去，而且结果子的，结出丰富果子的。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七节，上帝也说了这句话，因为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而且一年一年的来到这里，不断的施肥，不断的浇水，不断的照顾，还是不结果子，无花果树的老那个园主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各位，我们可以说耶稣天天到这棵教会的树下，天天到我们的树下，我们这个人下找果子，每天希望找果子。耶稣两次讲无花果的事，一次是这里讲一个比喻，另外一次是实际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因为找不到果子就咒诅了它。尽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真是讲的都不敢讲了，把它砍了。我刚刚去厕所，哎呀，哇，这间教会好漂亮。各位，一般教会都比较，你们是很有福气，很多教会都很衰败很旧，包括厕所又脏又臭。哇，你们厕所好干净啊，我用完厕所走到这里也是觉得，哇，整个你们这个堂哦，窗明几净，好亮，好好。我在想，主会不会说，我不断的给你恩典，你都没有结果子，把它砍了吧。哦，有一天这个教堂没有了怎么办啊？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另外有一节经文，各位，我刚引了旧约，然后又引了新约，而且是我们主耶稣讲的话。 罗马书最讲因信称义的，最讲上帝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他有一句话我们大家也很不熟悉，罗马书11:22，可见神的恩慈。可见神的恩慈很丰富，可见神的恩慈存到永远，可见神的慈爱和怜悯是浩大的，这些都圣经有根据，都是真的。可是也有另外一面，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我们都会接着说，神向跌倒、向犯罪、向软弱的人是充满怜悯的。这也对，圣经很多这样的恩典，这样很多这样恩典的经文，他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何况现在不是更加爱我们吗？而我神爱那些软弱的、贫穷的、长大麻风的妓女、税吏，神爱他们，神白白的爱他们，神白白的爱我们，神不断的爱我们，神洁净我们这些长大麻风、有罪有病的人，是神的恩典非常丰富。但是如果神的恩典，丰富的恩典一直在这个大麻风病人身上，而这个病始终不好，一只鬼赶不出去，或者赶出去又回来，然后带了七个更坏的鬼，或者就是一棵葡萄树一直领受丰富的资源但是不结果，神的恩慈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哦，我们不太敢想哈，所以你要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这个橄榄树跟那无花果树一样都要被砍出了，砍下来。格林多后书6:1，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各位，其实这个我们都很能懂，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懂，每个基督徒都懂，每个非基督徒都懂，每个台湾的人都懂，每个世界上亚当夏娃后裔，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懂。各位，我刚刚讲一个果农，他要的果子，他要的树是能结果子的。我请问你，哪一行业不是这样？你觉得有哪一个学校的老师，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们考得取考不取没关系，我就继续耕耘，没有关系的。大家通通当掉没关系，通通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没关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哪一个老师教书的时候，包括教那些最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字，我去过台中好像启明学校还是什么惠民学校，那里有很多的教保员，就是照顾那些智障的，就是有身心障碍的。各位，我们也必须说，这些也都是耶稣的宝贝，也是我们基督徒该爱的对象。我也很佩服这些教保员，那些教保员是一个对四个，24小时要照顾。我讲到哇，我那天也是校长居然让我讲了一天，这些小朋友大人还有他们老师有的时候听了10分钟，就突然有人会站起来叫一叫，就我讲到第一次碰到，然后有的时候会起来小便，那都是要老师陪着去，就都有这些情况。我完全我希望我真的是完全没有被打扰，而心里很感动，就校长实在有心，那些老师也有心，他们要这些孩子也能听到福音，他们要这些老师也听到福音，得到鼓励，得到激励。我也跟他们一起吃饭，就我看到那些教保员多半都相当大比例是原住民的女孩子，他们说因为照顾这些多半又是男生照顾，他们要包括带他们可能洗澡大小便，这些就有些人甚至因为是无家可归的30几岁还是在学校里面，他们这学校办得非常好。各位，我要说的意思是，即使是这么艰难，你当然教他们不是要他们考上大学了，但是你教他们 也希望他们被改变。这改变是你再怎么样都有一点希望，你希望他，譬如说你希望他的情形不会继续恶化，或者他情形会恶化，你希望他的情形能够恶化的缓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带着盼望在做事，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牧师，我们基督徒，我们很高兴的，没有骄傲，我们就很高兴的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血本无归，我们姑且说血本无归的一些投资事业，姑且用投资事业，一些孤儿院，一些残障儿童，一些或者是照顾鳏寡孤独老弱妇孺的，各位，在这2000年来人类的历史上，都是基督教在开始做。包括我们中国这么伟大的文明，各位，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本来是宣教，不管天主教基督教，很多人本来只是纯粹宣教，后来在他们教堂门口，早上常常有把弃婴残障的丢在门口，女婴弃婴有残障的，他们非学习要照顾这些小孩不可。我们很高兴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做这个事，但是不管是你是资优班的老师，或者我刚刚讲的是多重障碍的这些学生的老师，或者是甚至我有些什么特殊疾病、罕见疾病的一些孩子或大人，包括也是大人也很多，就包括智障的或什么什么病症的，我们也感谢主，神也常常让教会去做，当然在台湾很多也是外劳在做，我们也感谢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目标，我们都希望这些人总是能往好的方向走。各位，我们就说最坏的，我们就说癌末安宁病房的护士吧，我们仍然是带着希望。什么希望？他已经不会好了，带着他痛苦可以减少一点，带着他能得到一些安慰。我们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我们与神同工的不要徒受他的恩典。意思就是我们信了耶稣，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在每件事上，神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圣灵，给我们他儿子，给我们一切今生来世的祝福，愿这些恩典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也结出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结出爱心，结出能力，结出多领人归主的果子。好，否则会被剪下去。这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不结果子的教会，不结果子的教会是会被吐出去的。这是老底家教会。好，那结果子的呢？哎呦，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哎呀，真是人生好辛苦啊！不结果子就砍掉了，就烧掉了，结的就修理。这修理你要照台语来了解，就修理你。主所爱的，主就管教。这是希伯来书第12章第6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也很少听到教会引这一句新约旧约都有的话，我们常引主所爱的他赦免，主所爱的他拯救，主所爱的他恩待，都对了。但圣经最直接讲的，这是从箴言引的，然后希伯来书12章讲，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然后下面一句话呢，当然我们会说啊，也许不知道字面讲，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主对所有他的儿女施恩怜悯，要造就我们，但这造就的方式也包括让我们受一些苦。各位，我很希望我不必讲这样的话，但是圣经是讲了这样的话，受一些苦。生命记8章3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 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好像父亲一样养育我们，但是也会让我们饥饿，让我们在饥饿，在艰难的环境中，在各种环境中，在我们不认识的环境中，让我们经历不认识的恩典，将你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哦，原来神所给我的恩典，不是只有在我健康快乐中给我，也可以在失业痛苦中给我。哦，神给我的恩典不但是让我天天发笑赞美主感谢主，也是让我在哭泣中经历主的奇妙。所以圣经这一类的，不管新约旧约的经文都非常的多。譬如说罗马书五章三节，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患难中怎能欢喜，可是当我们在患难中有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和恩典的时候，就是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患难的后面会产生全备毫无欠缺。患难中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是保罗讲的。跟保罗相对的雅各，就是观点强调的不一样，但是同被一个圣灵感动的雅各说，雅各书一章二节，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生活有很多的煎熬痛苦当中的时候，你们突然发现有小孩或者父母或者配偶或者家人或者你自己工作身体上有困难的时候，都要知道大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哎呀，我已经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了，怎么还要剪我，还要修我，还要打扫我？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被艰难困苦试验磨练，就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哎呀，这些话连不信主人都会讲，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反而忘记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言师出高主，这些我们都会讲。但是神用最美善的方式对待我们，给我们爱，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医治，给我们舒适的一切环境和内心，他也给我们煎熬，以困苦当饼，艰难当水，这一切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好的。上帝对他的儿子独生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受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特别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下一件事就把他带到旷野，被魔鬼受，被魔鬼试探。我知道各位，我们并不能承受这些，我们也不喜欢听这些，但是因为生活中我不讲这些，圣经不讲这些，你把这些都剪掉都涂掉，神还是会这样带领我们。我们就不妨预备好，心里预备好，知道主所爱的必管教，而在这预备里面使我们心中有盼望，使我们也知道主对我们的修理、艰难磨练、火一样的试炼是使我们干净。哎，这修理干净这也很奇怪哦。你什么时候修一棵葡萄树，说啊，这葡萄树现在很干净了？葡萄树没有干净的，我们衣服洗干净，我们人洗干净，葡萄树或花园只有剪得很整齐或者很漂亮，不用干净这个字。如果用干净，我们会说把洗得很干净，但又有谁会去洗一个葡萄树，洗一棵苹果树呢？这个修理干净的意思，对基督徒来讲，干净就是我们能够对主更清新、更单纯、更渴慕，我们对我们的心更纯洁。这个用男女之间的爱是最容易了解的，但是我们也常常最容易犯， 夫妻之间嘛，我们都希望单纯的爱。各位，这一点对于母子之间、父女之间，或者是其他的兄弟之间，都还不是像夫妻之间那么难。好，父母对我们就是爱，好，或者我们就是孝顺父母，这个不太难理解，虽然其实也难理解。我说夫妻之间不太容易单纯的爱，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你到底爱他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很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爱我，不是爱我这个人，是爱我家很有钱，那就不单纯，对不对？这个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今天也有很多两个人结婚，根本不是两个人相爱，很多时候结婚是有政治的目的，尤其是不管是古今中外都有。我跟他结婚，然后生下儿子什么，我都忘记那时候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娶西班牙的公主，那根本不是这两个人相爱，这是为了政治的理由。而有的时候两家人结婚，你的儿子跟我女儿结婚，也是希望我们这两个公司怎么样更好。各位，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甚至不敢说男人怎么想，我猜女人会比较在爱情上单纯。你爱我就是爱我，不是爱我爸爸的钱，不是爱我爸爸是董事长，不是要利用我然后可以升官发财。各位，我们信上帝，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会领受各样的祝福，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的单纯。他爱我们真是很难形容，他爱我们就是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点，我们都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这给我们好大的安慰鼓励。因为这个世界上人爱的都是好的优秀的，以至于当我们不够优秀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就非自卑不可。别人比我们优秀，别人比我们快乐，别人比我们漂亮。各位，这对不起各位姐妹，你们这种感觉应该也是很充沛的吧。为什么别人比我们漂亮我们会很生气呢？会嫉妒。为什么别人比我们漂亮我们会难过呢？会嫉妒。因为这个世界上资源很少，被别人占有了我们就没有了。各位，为什么我们对别人考上台大了心里酸酸的呢？为什么别人开着车子比我们好我们会酸酸的呢？就我们都有那种自私的成分。上帝爱我们，就是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但是各位请注意，我们不好上帝爱我们，但这个爱临到了我们，我们可得变好哦。我们可得不能枉费这样的爱。当我们得到上帝的爱以后，我们就开始爱上帝，但这爱呢恐怕一开始都不会太纯全。我们爱上帝常常也是要得到一些好处，我信耶稣身体要健康，我信耶稣工作要顺利，我信耶稣婚姻好。各位，这些都是好的，你都应该祈求这些事。但是神有的时候会磨练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他决定一切，他给我们幸福的婚姻我们要爱他，当我们婚姻不幸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爱他，当羊难以牧羊的时候我们爱他，容易牧羊的时候我们也是爱他。神要我们对他的爱越来越纯。各位，虽然女生可能比较容易懂这一点，可是男女都应该懂，包括今天是母亲节，我现在也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种感觉了。我都有一点，现在越来越老了嘛，越来越老了，有的时候就会想，哎，我老了，如果晚年痴呆了，如果我像单国喜一样大小便都要人家来料理，万一我儿子没有钱不能请外劳来看护我，他帮我料理大小便的时候，他会不会对我这个老爸爸很不耐烦，你怎么这么脏啊，你个老头子。
可我希望他对我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我希望我越不可爱的时候，我越脏的时候，他越愿意接近我。可是各位，这只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才会这样。假如不瞒你说，我就听过一个妈妈讲这样的话，而且是基督徒的妈妈，那是在美国有一次去讲道，然后那个儿子开车送我回家，妈妈也在旁边。妈妈不知道是儿子什么事惹他发脾气了，不高兴。妈妈那天就说：“康牧师啊，我们对儿女需要有个认识，就是钱不能都给他，钱都给了他们，他们就不孝顺你了，你说对不对？”儿子在前面开车，我能说什么话？各位，但是我听过很多长辈这样说，可能现实的世界也有，包括我们中国的皇帝都是迟迟不立皇太子的，因为你一旦立了，常常就会杀父，就要早一点做皇帝。啊，各位，我们人真的很多的罪恶，我们人包括亲情之间也常常有很多利害关系啊。好，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要更纯全的爱人，我们一定要不断领受上帝纯全的爱，不为了任何其他的。我要强调，我们是会得到各样的好处，今生来世的，我们信耶稣是这样，但是耶稣不要让这些好处变成我们的偶像，那我们信主就信得很邪门了，我们一切的侍奉就不跟邪教一样唯利是图，我们骗财骗色。基督教千万不能这样，我们纯粹是因为神是真理，是美好的，我们对他能够更纯洁，对人也就更纯洁，而这个纯常常是被磨练的。愿神给我们磨练，有的时候给我们恩，给我们好处，也给我们苦，使我们在恩典之下能够更纯洁的依靠他，更纯洁的爱他，更纯洁的单一的爱他。哎呀，我现在真是希望，我也就想到我对我太太，我对我父母，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对我母亲，哎呦，主啊，给我一颗纯洁的爱。如果我母亲老，我母亲是老了，已经90岁了，现在还健康，如果她不健康，我再说像善国喜那样，我会不会不耐烦呢？我可以装出来，但我能不能真的心里很喜乐呢？这需要主来帮助我。你需要有主的爱，你对神对人才会有纯洁的爱，结出纯洁的果子。好，那我们求主让我们干净，就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单单的渴慕、依赖、仰望、喜悦上帝。好，各位，就我始终回到这最容易举的例子，你非常爱一个女孩子，你跟她结婚，纯粹或者是因为很多其他的，纯粹是爱她那是最好，她最高兴。如果你爱她是因为她爸爸是董事长，那有一天你岳父从董事长的职位上被踢掉了，没钱了，开始要寄居在你家了，你太太会不会想，哎呀，我老公以前追我就是因为我是董事长的女儿，现在我家没钱了，他还爱我吗？好，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是单纯的渴慕。哎呀，这一点圣经上讲了很多，单纯的渴慕、信靠、仰赖、喜悦他。这里包括我们不单纯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单纯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各位，我们就讲我们男人嘛，我是男人，我虽然是牧师还是男人，我们对我们的老婆单纯的爱吗？我觉得女人在这方面比男人好得多，男人看到漂亮女生总喜欢看一下，除非老婆正在旁边盯着你，就不敢看，就我们不太容易心里没有任何的邪念。哎呀，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有邪念的时候，当我们对上帝有邪念，也就是对上帝不单纯爱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别的东西当偶像的时候，严重一点的时候是不顾一切要得到那个偶像的时候，就像大卫犯了淫乱的罪一样。我们男人都有性欲，男女都有，然后我们会在性上面对上帝不忠实，其实就是对我们的配偶不忠实。这不一定是要有第三者的性关系，心里对自己的配偶厌恶，心里恋慕邻舍的妻就是了。对上帝也是这样，当我们不是单纯爱上帝，我们就羡慕，哎呦，信别的宗教赚好多钱哦，信别的宗教好发达哦，信别的宗教有什么好多好处哦，那犯罪，连大卫也犯罪，他犯淫乱的罪，他犯谋杀的罪，他需要洁净，他需要神的爱来洁净，以至于他对神能够再有那个单纯的爱，而不是被控告的，而不是害怕的，而不是担心的。所以他犯罪以后，我们讲诗篇，我们讲约翰福音十五章是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我就说单纯，当我们不能结果子，甚至结了恶果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主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不再有一个污秽的心，哎呦好脏啊，上帝不爱我了。所以大卫写的诗篇五十一篇，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莎士比亚有个名句马克白，那是一个臣子，本来很忠心的臣子，听了他老婆的话，他们夫妻把国王杀掉了，那边他太太是很毒的，很勇敢的。马克白本来还不太敢杀，后来他就想，你要想到做王的荣华富贵啊，后来他就把国王杀掉了。他杀了，他太太也在这世上有份。他太太总是，他太太说，我是很勇敢的，只要对我有利的事，不要说杀国王，我的儿子我都敢杀。就是马克白夫人是有名的莎士比亚那个狠女人。可后来呢，马克白夫人得了神经病，她常常就有那些幻听幻觉，其中一个，这是她的独白里面很有名的，就是她不断的洗手，然后在洗手的时候她会说，还有一点血，还有一点血。各位，当我们有强迫症的时候也会这样，不断的洗手，觉得不够干净。我都觉得这些事情终极的答案只有在耶稣的救恩中，只有主的拯救，主的爱能让我们洁净。大卫也像马克白夫人说一样，求你洗净我，我就干净，我就比雪更白。五十一篇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各位，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求圣灵不断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犯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不能被别人知道的事，但是好像藏在我们心里。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也要求主把这个罪从我们心中涂掉，因为神都不纪念。你真的认罪悔改了，信靠了主了，那就是被洁净了。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就我们求主洁净我们，包括我们犯罪。但是约翰福音讲的主要不是犯罪被洁净，而是我们圣洁，神就修理我们，让我们更洁净，让我们更单纯，让我们更渴慕主。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那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里面更是很奇妙了，它有很多很动人的渴慕神、渴慕神的律法的话。一百一十九篇全篇都在讲，一百一十九篇二十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夜不住的思想。就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讲到一个干净的人， 他单纯的他想到的就是，哦，主啊，好，我们一般想到的已经很了不起了，哦，我好爱你啊。如果我们当中尤其年轻人，我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夫老妻还能不能这样，常常上课的时候、下课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一想就想到我的男朋友、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会这样，我说年轻人，我们老夫老妻恐怕看到女朋友都想到女秘书，就我们不单纯了。可是大卫对上帝真是好单纯，他想上帝，他会想到他，而不但是想到上帝，他想到上帝的律法，就切慕上帝的律法，我好想遵行你的律法。各位，我们做丈夫的，我会跟我老婆讲，太太，请你下个命令吧，你要我上刀山还是下油锅，你要我出去帮你打死一大堆你讨厌的人，你要我帮你去跑到喜马拉雅山上采一个雪莲子，还是跑到日本海里去帮你采珍珠，你下一个命令要我去南非的钻石矿里面帮你拿一个最大的钻石回来，我去啊。各位，我们今天没有这么浪漫了。但如果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童话故事不是这样吗？公主要什么，那个王子就去啊，就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要这个东西。大卫要的是，我要你的律法，我请你下命令让我去做。我们老婆下一个命令去倒个垃圾我们都很不高兴，何况是赴汤蹈火。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也跟大卫讲的一样， Oh Lord, command what you will and give what you command。 这句话其实不好翻译，可以翻得长一点，主啊，求你对我下命令，你要怎样就命令我怎样。教会历史上有个异端叫柏拉修，就非常讨厌奥古斯丁这种想法，因为他觉得奥古斯丁太奴性了。哲学家康德也讨厌这种想法，命令我们做的事不应该是上帝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人，这叫他律，命令我们做事应该我们自己的理性下命令。好，我们自己要自律也是真的，但是自律一定建立在上帝，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喜悦上帝的律法。主啊，对我下命令，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好，很遗憾，各位，我们单纯的渴慕通常不是单纯的渴慕，都是渴慕下流的事，我们就懂了。就像我刚刚讲的，国王渴慕美女啊，男人渴慕各种不同的女人啊，或者我们对其他东西的渴慕，我们对上帝很难单纯的渴慕，我们对上帝的律法很难单纯的渴慕。我们继续求主帮助我们，有的时候神就磨练我们，把我们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拿走，叫我们单单的渴慕他。圣经让我想到一个人，他就有一种单纯的渴慕，我们一听就懂，可是那是下流，是罪恶的。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第二节，大卫的儿子暗嫩想要占有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是不伦之恋，可是这种性欲就强烈的不得了，什么都不去想，只想这件事。暗嫩为他的妹子他玛忧急成病。各位，对不对？我记得我以前虽然不是这种不伦之恋或者下流的事，我记得我从来没有对上帝、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那种单纯的渴慕。像我譬如说中学的时候迷乒乓球，一天到晚都在想杀球啊，走在路上也在杀球啊，什么打得多好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开始有那个高级音响进来，我们那时候年轻人买不起音响，就喜欢去听啊， 哇，一天到晚就在听这些东西啊，好迷啊。各位，这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迷手机，迷什么节目啊？各位有没有迷韩剧的，或者是迷逛街的？各位，这些不是都是坏事，但是我很遗憾的就是，我们对这些就懂得什么叫做全心全力以赴，我们对上帝就不会这样，这需要被主来修理。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你，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感谢主，真葡萄是耶稣，我们永远结不了任何的好果子，我们必须连在耶稣身上，我们必须信主，我们的信仰望信望爱对主需要越纯洁越好，越纯洁越好，就越要靠主的恩典，包括主的恩典对我们的修剪。那个浪子是经过许多的修剪，最后想到，唉，我还是应该回到父亲那里，希望他以后会完全的回到父亲那里，我们都完全的在天父那里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也爱他。如果我们单纯的爱他，信靠他，对他有一个纯洁的心，我们对人的爱，甚至对万物的爱，甚至对万事万物的忠心，我们做事做得好才有可能。所以单单信主爱主望主，不会是变成和尚不问人间疾苦，而是我们会积极的在这个世界上，在各样的事上，因着主的爱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够做的有盼望有力量，单纯不自私。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是多结果子的树，让我们真是在被你修理干修理的时候，能够越来越干净圣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